欢迎大家收听全新一期的 Game Intel 节目，好久没见大家了。我是主播 SolidRX。那么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因为要考虑到就是工作方面的问题，而且上两个周末也去参加了一下炉石传说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导致就是说11月就只录了一期，然后之后可能因为时间太忙就没有找到其他很好的话题去再重新录一期节目。那么今天是12月7号，那刚好呢应该也是刚过去的24个小时呢，就有这个 The Game Awards 2014，就是其实也就是 Video Game Award， 就是每年都会搞的一个颁奖的电视游戏的一个颁奖典礼。那么今年比较特别的呢是，而且PlayStation 在紧随其后呢，在6号至7号的时候呢，就在拉斯维加斯也是搞了一场那个 PlayStation Experience， 就是由索尼官方的一个游戏主题的一个体验会。那么这期节目呢我就打算就说这一次的两个话题吧。那么肯定首当其冲的就是在12月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应该是12月6号早上10点钟开始的这个 The Game Awards。 那么话说回来，这个 The Game Awards 前身呢就是 Video Games Awards， 就是电视游戏大颁奖典礼。那么现在呢它的名称是正式改名为叫游戏大赏2014。那么说来还是挺奇怪的，因为去年的这个VGA 呢是曾经改过一次名叫The Next Generation of Video Game Award， 那么简称叫 VGX。 那么当时呢其实在这个规模方面呢也是缩水了，而且呢它这个以往的这个 VGA 呢是通过这个 Spy TV 的频道进行直播，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就是说只靠那个网络直播。那么其实应该是在今年的应该是11月10号的时候呢，就是由之前的那个 Video Game Award 兼那个 GameTrailers.com 的那个执行制作人，叫那个 Geoff Cavalier 啊，这位兄弟呢，他自己是决定是自立门户啊，以就是拉拢其他的一些第三方啊，还有一些游戏大厂的厂商来支持举办一场属于游戏人自己的一个游戏颁奖晚会。那么之前呢就是 Video Game Award 它是在03年的时候呢是创立的，是由 Spike TV 旗下的这个GameTrailers.com 一直举办到2013年。那么现在呢这个 VGA 的这个品牌呢现在就已经不再是属于 Spike TV 还有这个 GameTrailers.com， 而是它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游戏颁奖典礼。那么这次 The Game Awards 呢不仅它的奖项呢是涵盖了像电视游戏啊电脑游戏方面，而且呢还涵盖了游戏业界的一些人和事。而这一次呢他们也是专门是分了两个类别啊，一个类别呢就是由这个专业评审团就是评价出来的这个各个游戏奖项，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专门是为粉丝投票而设置的一个粉丝投票奖。那么其中包括像最期待的游戏还有这个最佳同人创作。 另外还有这个电竞方面的，还有这个年度电竞选手、年度电竞团队，还有这个游戏最佳游戏主播，这也是今年The Game Award 新增加的一些比较非常独特的奖项。当然了，也似乎呢感觉 The Game Awards 呢其实也是很希望想把这个他要打造成一个游戏产业的一个奥斯卡盛宴。那么从12月5号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这个这一次的获奖名单吧。那么首先有这个评审团，这一次的评审团呢也是相当的豪华，像这个 SEA 的这个 Sharon Layden， 还有这个 EA 的 Peter Moore， Xbox One 的 Philip Spencer， 还有像华纳兄弟互动娱乐的一些老总，还有动视啊、 Rockstar、 Warner 啊等等等等，还有甚至也有Konami 的小岛秀夫，也是作为这一届的这个 VG The Game Awards 的这个评审团，那么也是参与了这些游戏的一些就是提名，还有甚至最终的这个游戏的获奖者。那么呢首先从这个最佳线上体验开始吧。最佳线上体验的提名呢一共是有五位。一个是来自 Bungie 的 Destiny， 啊。另外还有这个动视的 Call of Duty Advanced Warfare， 使命召唤未来战争。From Software 的 Dark Souls 2， 黑魂2。来自暴雪娱乐的这个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还有这个 Respawn Entertainment 制作的这个 Titanfall 泰坦天降。那么最终的获奖者呢就是 Destiny， 这个确实是让很多人感觉也挺意外的。当然了，我个人分析就是说Destiny 能拿到这个线上最佳体验这个奖项呢，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你比方说像 COD 这个 Advanced Warfare， 这个因为我之前也玩过它那个网络多人模式，我感觉这个游戏它这个网络匹配一直被很多玩家觉得不像以前的那几座 COD 那样，就是说你就算有一两个信号也是相当流畅的，而这一座呢反而就是说这一座好像更加强调拼网速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可能没有被选上，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而至于像 Dark Souls 2啊还有 Titanfall 这两个，因为我也没怎么玩过，所以就很难做出评论。至于炉石传说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可能也是就是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是说他没有加入那个断线重连的这个设定，而且呢他有时候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因为这个地精大战侏儒的上线而导致的这个服务器崩溃维护时间过长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也可能多少影响了一下这个拿到这个 Best Online Experience 这个奖项。而 Destiny 的话呢，虽然说它初期也遭遇过类似的就是登录不上的问题，但是从我个人的体验观感来看的话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是虽然说它游戏本身就是在内容显得有些枯燥，甚至呢也不算是太优秀，但是呢也是因为它过分的中庸，所以导致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问题实在是太突出，所以导致了 Destiny 能拿这个奖项呢确实是有点意外。那么至于我们再看第二个奖项，就是 Best Sports and Racing Game。 这个奖项还挺特殊的，因为这一次的那个 Mario Kart， 因为今年的这个 Racing Game 确实是非常的少，也只有这个马里奥赛车8还有这个 Charles Fusion 这个特技摩托 也是入选了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把体育和竞速类归为一类，然后进行一个评选。那么我先在这里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提名吧。首先有马车8，来自任天堂，FIFA 15来自 EA， Forza Horizon 2就是极限竞速地平线2，NBA 2K15，这个就不用说了。Trails Fusion 是来自 Ubisoft 的这个特技摩托的新作。那么最终的获奖者呢，就是 Mario Kart 8，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看，像马车8这么简单，而且又趣味非常浓厚的一款竞速游戏，能拿奖的话，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奇怪，对吧？不过相比起那个 FIFA 15还有这个 NBA 2K15 呢，因为今年的体育游戏确实出彩的地方不是说太多，而且呢还多多少少存在了一些就是在补丁修改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像 FIFA 15非常明显的就是好像这个游戏发售大概是不到3个月之内，好像已经有3个补丁更新，而且呢最近一次的这个补丁更新了，而且还是针对这个实况足球2015的啊，那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好，接下来第3个奖项就是 Best Family Game， 啊，这个是家庭娱乐最佳游戏。那么提名的有 Mario Kart 8，马车8， Destiny Disney Infinity， Marvel Super Heroes， 这个是迪士尼旗下的一个游戏啊，也是我不知道它具体玩法是怎样，据说好像在北美那边还是挺受欢迎的。另外还有这个 Fantasia Music Evolved， 这个是之前在E3公布的一款，就是由 Harmonies 开发的一款音乐游戏。第4个提名是 Skylanders Trap Team， 这个 Skylander 呢是透过这个他的一个小公仔，就是利用这个小公仔的那个内置的 NFC 功能来进行游戏，有点像那个之前口袋妖怪也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他这个 Skylander 在北美呢也是挺受欢迎的一款。而最后一个提名呢也挺意外的，就是 Tomodachi Life， 这个是朋友生活，之前也出过日版的，是在任天堂3DS 平台的游戏。那么最终毫无悬念啊，任天堂还是稳稳的站住了脚跟啊，拿下了这个 Best Family Game， 是凭借着马车8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马车8确实是非常欢乐的一款游戏。那么 Best Fighting Game 啊，第4个奖项提名的有全明星大乱斗 VU 啊， Killer Instinct Season 2，这个是杀手学堂，是 Xbox One 独占的一款游戏，而今年好像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容啊。另外呢还有这个 Super Smash Brothers for Nintendo 3DS， 这个是全明星大乱斗的 3DS 版。这一次 Best Fighting Game 是两个同一款游戏不同的版本都能够入选，确实有点意外。另外最后一个提名就毋庸置疑是卡普空的 Ultra Street Fighter 4、啊、终极街霸4。那么最后获得这个奖项呢反而是这个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 VU，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明星大乱斗这个家用机平台的这个属性一直都是老美的最爱，所以呢能获奖也不意外啊，确实是不意外。那么第5个奖项就是 Best Role Playing Game， 啊这个是最佳 RPG 游戏。提名的有来自 EA 的这个 Dragon Age，啊，龙腾世纪审判。另外第2位呢是 3DS 的勇气末世录 Bravely Default。第3个是来自 From Software 的 Dark Soul 2， 黑暗之魂2。第4位呢是 Divinity Original Sin 啊，这个可能是那个，哎，我记得那个 Divinity 那个游戏好像之前也出过 PC 版，很早的时候了。因为实在年代实在太久远，所以我都就记不起究竟这个游戏的中文名是什么。那么第五个提名呢，就是南方公园真理之杖，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玩过，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龙腾世纪啊，审判是拿下了这一次的Best RPG 啊，最佳 RPG 游戏。确实，我看名单上面《真理之杖》，其实我觉得也算还是挺有竞争力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粉丝向的游戏，所以导致就是说最后《龙腾世纪》还算比较的脱颖而出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第六个呢？第六个 Action and Adventure Best 啊，这个是最佳动作或冒险类游戏。提名的有啊，《中土世界：暗影魔多》，《刺客信条：大革命》，《异形隔离》，《Bayonetta 2》，《猎天使魔女2》，还有这个《Sunset Overdrive》。最终获得这个奖项呢，是《中土世界：暗影魔多》这个游戏。好像今年很多玩家对这个《中土世界》评价还是蛮高的。那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它这个游戏集。蝙蝠侠、刺客信条这些游戏系统的大成而做出来的就做出来的这个系统呢，让玩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其实我个人心目当中 Best Action and Adventure 的话，我可能个人会更倾向于 Alien Isolation 这个异形隔离。确实它把这个异形系列里面那种恐怖气氛还有这个游戏的这种玩法呢，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吧？好了，那么第七个奖项就是 Best Shooter， 这个是最佳 FPS 游戏，提名的有孤岛惊魂4，COD Advanced Warfare， Destiny Titanfall， 还有这个德军总部新秩序啊。Wolfenstein The New Order， 最终获奖呢是 Far Cry 4，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我听说孤岛惊魂4这一作很多玩家都觉得还非常的好玩，而且呢他这一次的故事背景呢是放在了喜马拉雅山啊，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一次是没有什么海洋之类的，所以在游戏本身的那个开阔世界可能在表现力方面可能会增加了对于这个整个游戏系列来说是增色不少。那么说到这个 The Game Awards， 这个应该可能是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奖项，叫 Best Remaster 最佳重制游戏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的这个 remaster 的游戏特别特别多，所以才TGA 特意增加了这么一个奖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提名，有这个 GTA 5，有 Halo 的 The Master Chief Collection 啊，光环士官长合集，宠物小精灵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口袋妖怪 Omega Ruby 和 An AlphaSuffering， 就是那个红宝石蓝宝石重制版 The Last of Us Remaster， 还有这个古墓丽影最终决定版。那么最终的获奖者呢，毫无疑问是技术力领先于其他对手的这个 GTA 5。话说 GTA 5这一次我也买了这个重制，就是高清重制版，它这一次加入的那个全新的第一人称模式，我觉得还是挺带感的。可能有些玩家可能不太习惯，就是说它里面的一些操作，可能 Rockstar 在优化这个第一人称方面呢，可能稍稍也是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像那个游戏在进入掩体的时候呢，你的游戏视角是跟随着这个主角的那个头部的视线移动，也就是说有时候 翻滚啊，从高处跳下来啊，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玩家会觉得比较头晕啊。不过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次第一人称其实加的还算挺好的，因为也可以发现一些 Rockstar 的开发人员一直都很注意那些细节，比方说像不同的车里面的那些装饰，比方说非常老旧的一些车里面那个收音机也是烂的，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冷气啊那些露出来的一些脏东西啊，还有一些电线啊，那些细节还是把握的相当不错的。当然了，第一人称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就是那种路边服务啊，这里就不多说了啊。那么第八个奖项呢，就是不是，我等一下，对，应该是第九个奖项。第九个奖项呢是那个 Games for Change 啊，这个应该是最佳改编游戏。那么提名的有呢，这个 Valiant Heart, The Great War, 勇敢之心，来自于育碧，蒙彼利埃工作室，另外还有一款，第二个提名呢就是 Mountain, 第三个呢是 Never Alone, 第四个是 The Last of Us Left Behind, 那么第五个呢是This War of Mine, 啊 ,This War of Mine 这个游戏最近我看斗鱼直播那边几乎每天都是很多人都在播这款游戏，这个游戏呢 ,This War of Mine 呢是根据这个1992至1996年发生的这个波斯尼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叫做好像叫什么围城战啊，不太清楚啊，就是它就是根据这个时期所制作改编出来的一款游戏。那么最终获得这个 Game for Change 啊，这个是最佳改编游戏奖呢，是由这个勇敢之心 Valiant Heart The Great War 是拿下了。第十个奖项呢就是 Best Performance, 这个呢是最佳演绎啊，最佳游戏配音，提名的有这个 Trey Parker 是在那个 South Park, 就是南方公园真理之杖里面是饰演众多的这个帮众多角色进行配音。Adam Harrington 是他是饰演那个人中之狼啊 ,The Wolf Among Us 的主角。Kevin Spacey 是饰演 Jonathan Irons, 是在这个 COD 未来战争。Melissa Hutchinson 是饰演的是那个《行尸走肉》第二季的这个 Clementine, 就是那个小萝莉。Troy Baker 这个是去年获得了最佳 Best Performance 的那个非常性感的男配音啊，这一次呢，他也是凭借着《中土世界：暗影魔多》的主角 Talion 获得了提名。不过呢，最终的获奖者呢是 Trey Parker, 是来自南方公园真理之杖。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因为 Trey Parker 之前也是也是在这个 South Park 的动画戏里面也是做过配音。那不清楚这一次获奖是不是因为也是很多老美对这个南方公园也是抱有一定的怨念，所以才把这个票是给了他。那么我当时看直播说Troy Parker 也是直接在这个台上说在游戏界我可以击败这个 Kevin Spacey 拿到影帝啊，而且还是非看起来这货还是挺沾沾自喜的。那么第十一个奖项就是Best Score and Soundtrack, 这个应该可能是最佳原创音乐，提名的有 Destiny, 第二个提名是 Alien Isolation, 异形隔离， Child of Life, 光之子，Sunset Overdrive, 日落过载，还有这个 Transistor, 这个是晶体管。 晶体管就是那个堡垒那个制作团队在今年开发的一款新游戏。那么最终获奖呢是 Destiny 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有Bungie 里面有参与过这个光环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配乐方面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啊。那么接下来第14个奖项就是 Best Narrative 啊，最佳剧本啊，提名有4个是勇敢的心、勇敢之心、伟大战争，第二个呢是 The Walking Dead Season 2行尸走肉第二季，《The Wolf Among Us》啊，这个是人中之狼。那么第四个呢是比较意外啊，就是那个德军总部新秩序也是获得提名。那么最终获奖呢，自然肯定是勇敢的心啊，《Valiant Heart: The Great War》。那么比较有趣的是呢，Ubisoft 拿到这两个奖项的时候，主持人Geoff。啊，就是 Geoff Keighley，他也是问候了一下育碧公司。听说你们今年做的游戏都很棒哦，结果导致那两货呢也是一脸的尴尬，因为大家都清楚之前那个《刺客信条：大革命》就是 bug 频出的事件，确实是严重影响了育碧的股票，甚至是这个大革命的游戏销量。不过，就目前，因为我也买了这款游戏，就目前来说还行。中间有一次，就是我去穿越地图去搞那个同步点的时候呢，就可能中间就死过一次机，之后呢还没有碰到其他情况。不过这一次他说那个第三个补丁容量还是挺大的，是有2.76个 G，那我不太清楚 Ubisoft 它究竟还有多少个 bug 要清除。我真的不希望下个补丁突然间又来3个 G、4个 G 去修改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是第15个奖项。接下来的奖项呢，就是 Best Mobile and Handheld Game 最佳移动游戏，提名的有 Hearthstone、Heroes of Warcraft，这个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Bravely Default 来自 3DS 的勇气末世录、Monument Valley，这个是手机上的纪念碑谷，最近这款游戏还是挺火的。另外，3DS 的这个全明星大乱斗也是入选了这一次的最佳Mobile and Handheld Game 的这个奖项。最后一个提名呢，就是来自于手机游戏 Freeze 啊。可能我一说这个 Freeze，可能很多人都想不起来，但是我一说什么1024啊、2048啊这些手机上的山寨游戏，可能大家立刻就秒懂了啊。那么最终获得这个 Best Mobile and Handheld Games 的这个奖项呢，反而是暴雪。Blizzard 啊，凭借着《炉石传说》是拿下了这个 Best Mobile and Handheld Game 啊。说句老实话，《炉石传说》，我想如果《炉石传说》不出平板的专用版本的话，我相信这个今年的这个平板电脑的销量一定会比现在要下降不少。这个我觉得是挺真诚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喜欢炉石的玩家，为了每天能够随时随地玩到炉石，肯定都会花费1000、2000多块钱去买一个iPad 或者是安卓平板之类的。那么12月份呢，应该是再过2天的话呢，那个《地心大战》注入的这个新卡牌上线的时候呢，估计应该安卓版就应该好像会是同步上线啊，大家拭目以待吧。那么接下来这个是奖项，就是 Best Independent Game，就是最佳独立游戏。提名的有Shovel Knight 这个铲子骑士，Broken Age Act One 这个破碎年代第一章，Moment Valley 这个是纪念碑谷，Transistor 晶体管，The Vanish of 伊森卡特的消失。那么最终获得这个 Best Independent Games 呢，真的是今年好像这款游戏是今年评价最高的这个《铲子骑士》获得。那么《铲子骑士》获得这个奖呢，也是不忘感谢这个任天堂把这个 3DS 的版本呢，也是顺手的推了出去。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铲子骑士》呢，也是准备在明年，应该是下个月会直接登陆这个 PS Vita， 而且呢还会额外增加一个全新的特有的关卡，就是挑战这个 Kratos 啊，最难缠的男人。那么年度开发者的奖项呢，提名的有任天堂、暴雪娱乐、Telltale Games 啊、还有就 Ubisoft 蒙特利尔。那么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呢 ，Best Developer of the Year 呢，居然是任天堂拿下了这个奖项。话说任天堂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今年对于马车8还有这个全明星大乱斗在宣传方面真的是不遗余力。但是我个人觉得 Developer of the Year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他们对于这个开发这个游戏对整个就是说整个业界的影响才会拿到这个奖。但是任天堂拿这个奖，我虽然说我不是任黑啊，因为我本身也有 3DS， 我最近还买了一款3DS 的独占游戏。我感觉任天堂可能还真的不配拿这个奖，我个人感觉还不如说暴雪或者是 Telltale Game 比较值得拿这个奖，会公平一点。那么最后的压轴奖项就是 Game of the Year 啊，这个是提名的有这个《龙腾世纪审判》、《猎天使魔女2》、《Dark Souls 2》、《炉石传说》，还有这个《中土世界：暗影魔多》。非常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呢，这个《龙腾世纪审判》呢，居然是击败了以下这四位选手，拿下了 Game of the Year。我想这个奖呢，对于很多喜爱这个 D&D 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奖项确实是非常，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一股强心剂吧，因为毕竟现在美式 RPG 也是只有 BioWare 一个团队来支撑，所以我个人感觉也是他们能拿下这个奖确实是实至名归。对了，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 Fan Vote Awards， 就是粉丝投票的奖项吧。首先说一下 Trending Gamer， 就是最佳游戏主播是 Total Biscuit。Total Biscuit 这位货呢是他之前是做过这个星际二战队的一个战队经理。那么他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有直播一些暴雪游戏，比方说像风暴英雄啊、炉石传说啊。炉石传说可能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炉石那个趣味时刻的视频的朋友呢，可能对这货还是印象挺深刻的。30岁而且还是挺年轻的。那么与他一起提名的有呢，这个是一个是 Evan Fong， 还有一个 Jeff Justman， 还有个 PiedPie， Stem Longhand， 就其余这四位。PiedPie 这货呢，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因为他也是 YouTube 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主播，他之前那个 Evil Within 的那三关的演示呢，也是他可能是透过这个跟百思达的合作，然后独家拿到了这个体验的这个游戏版本。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 Esport Team of the Year， 这个年度最佳电竞团队、电竞俱乐部， 提名的有这个 Ninja in Pajamas、Evil Genius Samson White、New B 还有来自中国的 New B 和这个 Edward Gaming 这两支队伍。不过最终获奖的呢，就是大家很多中国玩家比较熟悉的这个、NIP， 就是 Ninjas in Pajamas、这个 NIP 说到可能大家对于他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 CS 战队吧，后来变成了 SK Gaming 的战队。不知道，我不太清楚这个 Ninja NIP 这支团队现在他们可能主攻的方向应该可能是 CSGO。 那么至于另外一个 eSport Player of the Year 呢，则是由这个使命召唤的这个职业选手 Matt Hug 获得、他的 ID 叫 Netshot。使命召唤这个项目好像是 MLG 特有的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在北美还算是非常的火。动视也是，我记得动视当时为了推这个游戏去 MLG 也是花了不少钱的。那么与他一起提名的还有这个CS 非常有名的 CS 选手 Get Right 啊，还有这个Reckles 啊，还有 Reckles 炉石传说的 Firebat， 还有这个 FY 这几位Firebat 我就认识，因为他是刚刚拿到这个暴雪嘉年华的这个炉石传说全球冠军赛的这个冠军，而且他是德鲁伊一穿三的这个我们的中国选手小鱼大仙人啊。那么最期待游戏呢，就获奖者就是巫师三 Wild Hunt， 与他一起提名的有这个 Batman Arkham Knight 啊，还有这个神秘海域四，进化狩猎 Evolve 还有 Blood Bonnet 血缘诅咒。这五款游戏确实期待度还是蛮高的，但是巫师三居然能够脱颖而出，看来老美对于这个 RPG 的怨念还是挺深的。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Best Fan Creation 啊，这个是最佳同人创作，提名的有这个路易的死亡凝视还有这个 Twitch Play Pokemon， 这个是直播玩这个口袋妖怪，这个玩法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直播上面呢是显示口袋妖怪，但是在操作方面呢，不是游戏主播去操作，而是要靠玩家的弹幕来进行操作。据说呢，这个活动呢，好像是持续了两天14个小时，才把这个 GB 的那个口袋妖怪红才得以通关，用了两天14个小时。当然了，后面还延伸出了非常多的玩法，比方说像什么遛狗啊，还有这个用金鱼缸金鱼游到哪里就进行哪一个操作，这种玩法也是挺奇特的。另外还有这个 It's dangerous to go alone，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另外呢还有这个 Minecraft Titan City， 这个呢据说是有一位 Minecraft 的玩家在里面是成功还原了这个曼哈顿市区，在这个 Minecraft 游戏的世界里面还原出了一个城市。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Mine the Diamond 这个是 Minecraft 的一首歌曲。最终获得这个最佳同人创作呢就是 Twitch Play Pokemon这个也是毫无争议啊，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以前大家都看游戏直播都只是看或者是聊天然后主播跟观众进行一个小小互动而已，而现在呢他们是把这个互动的主动权呢是交给了玩家自己来处理这个其实还说句老实话还挺混乱的。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以后还有这个什么Twitch Play Metal Gear Solid 之类的，那岂不是要玩个天荒地老才搞得定吗？那么在这里呢先稍事休息一下，那么我想播一下，因为我 刚刚在网上找到那个 Mind Diamond 啊，这首歌还是挺洗脑的。那么，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diamond. It's about time that I mine a diamond. 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diamond. Hope the diamond doesn't mind when I mine a diamond. Diamond, diamond, I'll mine a diamond. Diamond, diamond, if I could find one. Diamond, diamond, I'll mine a diamond. Hope the diamond doesn't mind when I mine it. What would you do with the diamonds? Put them on a stick. What would you do that to diamonds?A diamond pick. Now will you fuse all the diamonds? Put them on a table in a certain pattern, depending on the item that I want to make. A table. Click diamond items get made. With a table. Diamond pick action is king. What kind of table is that? It's a table of crafting. It's how we are crafting. But how's it been diamond? 'Cause that's what it has to do. So I can forge the most ultimate tool.After block and I finally find what I'm destined to mine. I raise up my pickaxe and I'm one more time. As soon as I make sure it's cool with the diamond. Diamond, would you mind if I mind you? Diamond, answer me or I'll thank you. Don't mind my pickaxe running through you. I hear no objection, time to get to mining. Mining, I mine the diamond. Mining, mining, I mine the diamond. Mining, mining, now my pickaxe broke. No matter. I'll mine the diamond with my hand, my hand. I'll mine the diamond with my hand, my hand. I'll mine the diamond with my hand, my hand. I'll mine the diamond with my hand.
Dude, you can't mine diamond with your hands.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Where'd it go?
You have to use a pickaxe or it disappears.
Oh, no. Now I gotta find another one.
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Minecraft 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 Mind Diamond。具体歌词大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如果有玩过那个 Minecraft 的朋友应该都清楚，就是游戏里面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那个钻石矿啊，也就是 Diamond。如果你想游戏当中要做一些像比较高级的一些工具啊，还有一些战斗装备啊，那 Diamond 肯定就是必不可少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形容一位玩家在苦苦寻找 Diamond 钻石矿的这种急躁的心情啊，而且还要手动，而且那个即使那个铁锹给敲破了还要用那个手去挖。不过这里友情提示一下啊，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有说的，就是你遇到钻石矿的时候你必须要用这个铁锹工具去挖，你不能用手挖，你用手挖的话呢这个钻石矿就会自动消失，也就是说你是永远都拿不到这个钻石矿的。而且 Minecraft 在 Minecraft 里面这个钻石矿是非常非常稀缺的啊，这里也算是给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 Minecraft 这款游戏的独特魅力。 好了，那么说完这个 TGA 2014之后呢，那肯定就是要说一说这个 PlayStation Experience。那么昨天晚上凌晨两点的时候呢，就这边是开始直播。一开始我也没想到，就是说一个体验会居然还要特意搞一个发布会啊。那当然了，一开始肯定就是PlayStation 肯定就是要祭出一个大招，就是肯定就是神秘海域4的一个实际演示。从它的这个实际演示来看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这一次光源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而且游戏里面那种环境的氛围也是我只能说是美工做得还算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呢，从游戏里面看到，就是德雷克跳跃的一些动作啊，还有一些枪支设计的一些音效呢，还是会让你感觉这就是神秘海域，还是老样子。不过呢，这一次的演示，其中有一些亮点呢，比方说像就是说，其中德雷克就是为了躲那个手雷，他要跳到另外一个平台，他要借助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新增加的一个道具，就是抓钩啊。不知道是不是在演示过程中的第一次呢，没抓成功啊，让德雷克直接掉下去，而且掉下去的途中呢，还出现了贴图错误啊。不知道是不是顽皮狗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一下，这个游戏是的确是 PS4 的实际演示。我总体感觉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神海4，我觉得还是必须买的，毕竟顽皮狗大家都知道 The Last of Us 啊，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团队，对吧？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顽皮狗里面的人事调动还是蛮多的，而且其中还有一个 Neil Druckmann 啊，这个之前也是参与过 The Last of Us 的一个艺术总监呢，也是直接去到了那个水晶动力帮助这古墓丽影的星座 Arise 崛起进行开发。至于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游戏演示呢，比方说像血缘诅咒啊，还有像那个什么四只小邮差之类，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游戏演示呢，也是让我还是印象还是挺深刻的。不过当然了，还有这一次 PlayStation 也是让一些独立游戏呢，也是直接宣布啊，在登录这个 PS 系的平台，比方说像这个之前的这个最之前拿过奖的这个堡垒啊，也是准备应该是明年的时候，明年初登录这个 PS Vita。不过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那个《旗帜的传说》，就是今年在 PC 上发行的这个战略游戏也是准备登录 PS Vita。不过他在这一次公布的就是另外的一些登陆游戏，还有这个《幻想水浒传一》和二，那不知道是不是 PS 模拟器的版本。不过比较意外的还有就是卡普空的这个《生化危机启示录二》也是正式确认会登陆 PS Vita， 而且据说很有可能会跟其他版本一起同步发售，也可能是分章节开卖。当然了，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独立游戏，比方说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铲子骑士》，也准备在明年年初登陆这个 PS Vita。不过说到这一次 PS Experience 的这个发布会呢，游戏肯定是很多的，还有这个街霸，《终极街霸4》登陆 PS4， 然后还有这个《街头霸王5》也是宣布 PS4 独占啊，大家都知道卡表独占向来都是空头支票。不过让我觉得这一次的 PS Experience 最大的一个亮点啊，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 Square Enix 出场，然后呢还给了一个 FF7 的那个镜头啊， 结果呢，大家在场的观众甚至是全球都在看直播的观众满心期待，以为 Square Enix 这次终于想通了，要重置 FF7， 结果一个 PSE 的画面直接把你轰到解放前。此时此刻我相信全无论是现场玩家还是全球在看直播的玩家，这一下心都已经碎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就是这样， FF7 终极移植版登陆 PS4 明年春季发售。我想真的是此时此刻我真的不想用那两个脏话啊，那两个脏话来形容 SE 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SE 话说上星期四 Square Enix 还拿到了那个 PlayStation 的那个 PlayStation Awards 的颁发的一个20周年的玩家投票奖啊，最终幻想7和10都是拿到了 PlayStation 20周年的最佳游戏啊 User Choice 的一个大奖。接下来转过头在北美那边居然你就给一个 FF7 的重置版给 PS， 而且这个 FF7 的重置版 FF7 的移植版还而且还好像还在 PS3 和 PC 平台都出过一次了。这样如此杂台的表演，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如果你说是一家正常的游戏公司是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很遗憾的是 Square Enix 今天是做到了，而且是非常没有下限的做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件到底对于 Square Enix 接下来明年的一些游戏的发售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当然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那个零式 HD 的这个版本的发售肯定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话说 Square Enix 你还话说他这样公布一款游戏很断然决然的就粉碎玩家的这种期待的心情，是不是有点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你说一个正常的游戏企业都不可能会把这个公关做得如此的差，甚至比微软还要差。我想如果 Square Enix 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话，它应该今年的这个2014年全美最差公司应该能够拿到冠军的应该就只有它啊，不是 EA， 不是 Ubisoft。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 PlayStation Experience 两个半小时也是内容还是相当的充足啊，当然了也有不少让人忧伤的故事啊。不过说句老实话2014年啊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那么接下来2015年前面的1、2、3月啊，尤其是二月份呢，游戏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甚至是我也有一种错觉，是不是把圣诞节的这个年末商战直接搬到了1、2、3月来做了啊。我记得好像是1月20号推出的游戏还是挺多的，像那个生化目前已经确认那个生化一Rebuild HD Remaster 的这个次世代和 PC 版本呢已经确认是1月20号推出。不过呢它这一次是用这个它这一次也会推出实体版，但是呢很特殊的是呢它实体版是原生 CD， 然后游戏因为官方已经说过了，游戏是透过这个下载数字版的形式然后让你进行下载，它就提供一个激活码给你，然后让你直接去下载。这种实体版的这种销售方式有点奇葩的说。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游戏我就不一一详细的描述了。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我在玩的游戏吧，就是在 3DS 应该是前两天才出的这个 Ultimate NES Remix。 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在今年五月份 VU 上推出的这个 Famicom Remix 1+2 的这个 3DS 的版本。这一次它好像是原版收录了之前 VU 的一些内容，而且呢里面还增加了像那个加速版的超级马里奥啊，而且还有这个任天堂这个之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搞过的一个任天堂挑战冠军赛的一个游戏的里面的一个游戏模式，就是游戏给你在6分钟之内完成3个项目，比方说像这个收集在超级玛丽里面收集50个金币，好像还有 Red Razor 里面要完成一条赛段的一圈的过程。其实总体来说，我感觉它游戏里面的理念跟这个瓦里奥制造还是非常非常的像，怎么说呢，这个游戏如果你说在平常的时候玩的话应该还是挺带感的，真的。而且里面游戏的一些挑战还是挺相当相当的有趣，也是推荐给大家。我建议大家直接买下载版吧，因为我看你在淘宝那边好像做这款游戏的美版的卖的好像也不多，好像就只有一家在卖。美版的下载版的售价呢是 29.99 美刀，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70到180左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如果你买下载版的话还可以免费获得NES Remix 的这个主题啊，因为 3DS 最近更新不是新增加了一个主题背景的功能吗？这个 NES 的这个主题估计应该还是能挺吸引，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呢游戏容量也不大，好像是111兆而已。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了，因为也算挺晚的了。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重新录播一次节目，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确实我现在可能我今后的节目可能真的要稍稍的放慢一些节奏，因为要找话题啊，找一些能说的，也是尽量能够满足大家，也不能说满足大家，尽可能的就是说能够在其他一些游戏播客里面能够多多少少有一些能够让大家值得去听的一些节目。这对于我来说应该算是，我觉得也算是能完成我的既定目标了。那么在因为我接下来下个星期可能要去广州参加那个黄金联赛广州站，所以呢可能下一期节目呢可能要真的要到月底了。当然了，也是很期盼大家对于这个 GameIntel 我也是很期盼 GameIntel 今后的节目能够是有更多的话题，有更多的游戏想跟大家分享。好的，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那么如果大家想收听这个 GameIntel 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去荔枝 FM 还有这个苹果 Podcast 直接搜索 GameIntel 下载节目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一直都没有怎么更新的微博，就是 GameIntel 新浪微博的。好的，那么这一期节目呢就在这个就这样吧，就这样先结束了那么让我们期待下一期与你相见，拜拜。